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假设你们公司的 CEO 刚刚发了一封全员邮件，
而且是一封极其长、极其激动人心的邮件。
没错，邮件的前半部分那个简直是慷慨激昂，他在描绘改变世界、颠覆整个行业的宏大愿景，甚至谈到了人类的终极命运，就是那种让你读得热血沸腾的内容，
让你觉得自己在做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
对，但是就在这封邮件的最末尾最后一行，没有任何过渡，突然写道，所以财务部的 Pam 和 Jim 请你们俩立刻停止在茶水间的争吵。
哇，这个转折太致命了，
简直了，对吧？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整个办公室绝对会陷入一种死一般的寂静，真的是社死到了极点，太尴尬了。
绝对的。
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深度解析，因为我们今天要钻研的一份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文献，做的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一点儿都没错。
我们这次的任务呢，是要深入挖掘马修 S 哈蒙博士关于腓立比书第3章15节至第4章3节的讲座资料。我们要去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成熟，天国公民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及最精彩的部分。
对，一副满篇都在谈论宇宙命运的古代书信，到底是如何当众处理一场令人极度尴尬的职场或者说教会内部冲突的。
这份资料之所以让人着迷，其实正是因为它内在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巨大的张力。
对，
你看保罗在这段文字里，他前一秒还在展现一种极其深邃的宇宙观，比如万物的复兴啊，整个受造界秩序的彻底重组，
非常宏大的神学概念。
是的，但紧接着没有任何缓冲，他直接把这种宏大的神学硬生生的拽回了地面，
啪的一下就掉下来了。
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突兀的跟最接地气、最让人头疼的人际摩擦结合在了一起。宇宙的终极命运和两个女童工在茶水间的私人恩怨竟然被写在了同一页羊皮卷上，
这确实很疯狂。
这不仅仅是为我们的探讨定下了一个奇妙的基调，它也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高高在上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去解决一地鸡毛的现实。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先从源头看起，保罗在信中对信徒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但前提是他一直在呼吁大家要走向成熟。
没错，成熟是核心。
哈蒙博士在资料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保罗眼中的目标是成熟而不是完美。但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对吧？
咱们说，
如果哈蒙博士说今生是不可能完全完美的，那保罗所谓的专注成熟会不会那个沦为一种为平庸开脱的借口？就像是人们常说的，反正没人是完美的，所以我就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算了，不折腾了。
这恰恰是保罗想要极力避免的巨大陷阱。豪蒙博士解释的非常清楚，这里的成熟绝对不是一张允许你原地踏步的免死金牌，
不是躺平的借口，
绝对不是，它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动态的追求状态。更重要的一点是，豪蒙博士强调成熟是一个集体项目。
集体项目。
对，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修行或者说成长往往是孤立的，向内探索的，对吗？
就是一个人闭门修炼那种感觉。
没错，但保罗强调的成熟需要极度强烈的意图性，你不能只是闭门造车，你需要抬起头去观察你周围那些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真正成熟的人，然后刻意的去模仿他们。
也就是要在现实中去寻找具体的参照物。这就自然带出了豪蒙博士总结的成熟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专注如一，就是说不被生活里堆积如山的琐事和忙碌给彻底淹没，
保持定力。
对，那第二个标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清楚自己尚未到终点。我仔细想了想这个概念，我觉得用爬山的比喻来诠释可能最合适了。
哦，爬山，展开说说。
你看，当你刚开始信主或者说刚开始学习一项新事物的时候，你在山脚下，你看着那个山峰，你心想，哎呀，我只要努力爬个10年肯定就能登顶了，
充满自信。
对呀，但是当你真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到了那个你以为是山顶的山脊时，
你才发现后面还有无数座更高的山峰等着你。
没错，你才发现这是个假山峰。这就说明了在精神层面上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的心态其实是极其危险的。
这个爬山的比喻切中了要害。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只有当你意识到自己还在半山腰或者尚未到达终点时，你才会保持那种为了继续攀登而必须具备的谦卑。
必须保持谦卑。
是的，而且哈蒙博士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文本细节。
哇，什么细节？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保罗呼吁成熟的人要存这样的心。如果你非常熟悉文本结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呼吁跟第二章里那首极其著名的《基督之歌》
Christ's Hymn
对，形成了完美的平行对称。在第二章，保罗呼吁信徒以基督的心为心，而到了第三章，他在希腊文中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动词形式来呼吁成熟的人。
等等，这意味着什么？这在机制上是怎么运作的？
这意味着保罗把成熟的标准直接死死地扭定在了基督身上。那种不顾一切、放弃特权、甚至顺服至死的极端谦卑上。
我的天，所以成熟不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提升。
完全不是。成熟是对这种极端谦卑的复刻。那么第三个标志就顺理成章，自然就是不被过去所束缚，始终向前看，因为你的目标是那个极致的标杆。
慢着慢着，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保罗的逻辑是想要成熟，就必须去疯狂地效法优秀的榜样，那人性中其实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我们人类本质上是很容易随波逐流的，我们往往更容易不自觉地去模仿那些声音最大的人，或者
最能迎合我们底层欲望的人。
对，那保罗难道没有设立某种护栏吗？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效法错对象，他总得有个警告机制吧？
他不仅设立了护栏，而且他直接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哇，
这就引出了讲座资料中画风突变的一段。保罗提到了一个极其严厉的称呼，叫做十字架的仇敌。
这听起来非常重了。
是的。哈蒙博士分析说，这些并非是那种从未听过福音的局外人，他们很有可能是曾经在教会共同体中，但后来离开了，并彻底沉迷于世俗欲望的不信者。
曾经的内部人士。
对，保罗对他们的特征描绘非常精准。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
这里我必须请你拆解一下了，因为当我们今天说到杜甫或者肚子啊，我们想到的无非就是贪吃啊、暴饮暴食啊之类的。
比如吃货，对吧？
对啊，但是仅仅因为一个人喜欢吃大餐，就会导致他在精神上变成仇敌，走向毁灭吗？这个因果关系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牵强啊。
如果你只从字面或者现代语境来理解，确实牵强。但我们需要回到古希腊的文化观念中去。
原来如此，文化背景不同。
对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肠胃或者肚腹并不仅仅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被认为是人类最底层的本能欲望的物理发源地，
也就是欲望的代名词。
没错，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谴责美食家，他是在描述一种心理和生存状态。当一个人被自己最底层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完全劫持，被欲望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他的神，也就是他最终服从的最高权位，
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冲动。
完全正确。
那就不是贪吃那么简单了。那么，这种被底层欲望接管的状态是如何导致保罗说的下一个特征，也就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转变？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同时也是神学的机制。哈蒙博士把这个现象和罗马书第一章里的导错现象进行了平行对比。
哦，价值观导错。
是的，你想想看，当你的最高行动指南变成了满足底层欲望时，你的大脑为了避免强烈的认知失调，它就必须开始去合理化这些行为，
给你自己找借口。
对，久而久之，你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就被物理性的倒转了。你会开始去庆祝，去颂扬那些从圣经和神圣秩序角度来看本应感到羞耻的事物。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无知。
不是无知，这是一种主动的价值颠覆，这是一种纯粹由欲望驱动的现象。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当欲望取代了神圣的秩序，这种以羞耻为荣的机制就会自动运转起来。
细思极恐。
并且最终，正如保罗所说， 会将他们引向不可逆的毁灭。另外，这些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停下，刚才你提到毁灭，这里哈蒙博士点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极具反直觉的情感细节。
那个流泪的细节，对吧？
没错。当我们脑补一个先知或者使徒在指出别人正在走向毁灭，指责他们价值导错的时候，我们脑海中的画面通常是那种法官敲着法锤，怒目圆睁，
发出雷霆般的谴责。
对，一种居高临下的定罪，对吧？但是哈蒙博士特别强调，文本里明确说，保罗在写下这些关于仇敌的严厉话语时，他是流泪的。
是的，这个词彻底改变了基调，
完全翻转了。这就不是带着优越感的愤怒定罪了，这是一种绝望的心碎啊。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曾经的同伴正在走向毁灭的悬崖，所以他是带着眼泪在挽留。
这展示了保罗极大的牧者心肠。
嗯，
但这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成熟的信徒必须时刻警惕，不能像那些人一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我们的思想究竟应该聚焦在哪里？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看哪里？
哈蒙博士给出的答案是，聚焦于你们的天国公民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带来的终极盼望。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罗马殖民地菲利比，公民身份是一个极其沉甸甸的词。
它意味着特权，
意味着特权，但更意味着绝对的责任。
为了让听众觉得这个概念更具象，我想到一个持有双重国籍的外派人员的比喻。
很有趣，说来听听。
你想象一下，你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执行官，被总部派往一个异国他乡的分公司。
嗯哼。
你每天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生活、工作，甚至纳税交朋友，但是你心里很清楚，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行事逻辑完全是由你的母国或者说你的总部决定的。
你的根不在那里。
对，你在异国他乡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不是为了迎合当地的世俗风气，而是为了向周围的人展示你那个真正国家的样貌。
哇，这个比喻太棒了。
就是你不是在逃避当下的生活，相反，因为你带着母国的使命，你在这个异乡的生活反而拥有了更高维度的责任感。
这个外派人员的比喻完美地反驳了一种世俗的误解，就是很多人觉得信徒太关注天上，以至于对现实的地上毫无用处。
没错，很多人有这种偏见。
但哈姆博士指出，真正具有天国思维的人，恰恰是通过对他人切实的爱，能为现实世界带来巨大益处的人。
那么，这个母国带来的终极盼望到底是什么呢？
哈蒙博士在资料中强调，是基督再来时的身体改变。我们将摆脱现在这个被衰老、疾病、堕落和痛苦所折磨的身体。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承诺，尤其是对于随着年龄增长或者身患残疾的人来说。
是的。
可是等等，一个不再有病痛的身体确实很棒，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个人主义了？如果天国的终极盼望只是给我个人发一个健康升级包，那这和一开始说的那种宏大的宇宙观有什么关系？
绝不仅限于个人。就是哈蒙博士将视野拉高的精彩之处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保罗在这里不仅承诺了身体的改变，他紧接着说，基督将叫万有归附自己。
万有归附自己。
对，如果你深挖这个概念，保罗其实是在描绘整个受造界恢复 shalom 的宏大图景。
shalom 这个词在旧约里很重要。
是的， shalom 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和平，或者说没有打仗，在旧约神学中，它意味着一切事物各归其位，完美运行，和谐共生的宇宙秩序。
宇宙级别的完美秩序。
没错，哈蒙博士将这里的逻辑追溯到了诗篇第八篇和但以理书第七章。他指出，基督其实是在完成当年亚当在伊甸园中作为上帝复设正王所未能完成的使命。
稍等一下，复设正王 Vice Regent 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怎么像是个宇宙级别的中层管理人员？
哈哈，这个中层管理的说法很生动啊。其实在创世纪的框架里，人类也就是亚当的确被赋予了类似这种角色。
怎么运作的呢？
上帝是最高的君王， 而人类作为他的副摄政王，职责就是代表上帝去治理、维护并拓展伊甸园的 Shalom， 也就是那个完美的秩序。
但是人类把这事搞砸了，
彻底搞砸了。这个管理系统的崩溃导致了整个受造界陷入混乱和堕落。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基督作为那最终的完美的副摄政王，不仅要救赎个人的灵魂和身体，他还要重新接管这个破碎的管理系统。
哇，所以他要把整个宇宙的秩序重新梳理一遍。
对，让万物重新归附于神圣的和谐之下。这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带你逃离地球，而是彻底的重组宇宙。
我的天，这就全串联起来了。所以你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当这封信在会众面前被大声朗读到这里时，所有的听众一定在脑海中描绘着万物复兴、宇宙秩序重组、荣耀身体降临的那种极其壮丽的画面，大家肯定听得热血沸腾，
绝对的心潮澎湃。
然后砰，保罗突然泼了一盆冰水，
直接浇灭了。
就在大家热血沸腾的时候，紧接着在第四章二节，他突然点名了。当时读信的以巴佛提在全教会面前大声念道：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 CEO 邮件的尴尬瞬间。
是啊，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么宏大、这么深邃的宇宙神学论述之后，他难道不知道当众点名两个吵架的女同工会让他们甚至让全场尴尬到脚趾抠地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保罗当然知道这很尴尬，但他之所以冒着让两人极度难堪的风险去公开点名，是因为神学必须落地。
落地。
哈姆博士分析说，虽然信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两位同工到底是因为什么起了冲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场私人的不和显然已经开始在教会中引发了派系斗争，
大家开始站队了。
没错，而这种分裂恰恰是对保罗刚刚描述的宇宙 Shalom， 也就是完美秩序的直接破坏。宏大的神学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云端，它必须能够应对茶水间里最琐碎、最棘手的人际关系。
真的非常现实。
正因为这种个人的冲突已经撕裂了整个共同体，保罗认为共同体就有责任积极介入。因此，保罗呼吁了一位真实同工，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名叫 Syzygus 的专有名词，去主动介入调停。
但我注意到，即便是在这种公开的点名批评中，保罗依然展现出了极大的温柔，他没有一棍子打死，反而强调他们曾与自己一同在福音上劳苦。
是的，肯定了他们的价值。
而最让我撼动的是，保罗在最后用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短语，他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这个词太关键了，
对吧？他不是要把他们作为毒瘤踢出教会，相反，他是在用他们共同拥有的永恒的身份来呼唤他们放下眼前的芥蒂。
没错，生命册这个概念的引入可以说是整段文本中极度深刻的一笔。
这真是一次极具张力的旅程啊，从宇宙的终极重组一路俯冲到了两个同工的日常争吵。在我们要为你做最后总结之前，让我们把今天这些深度的洞见转化为你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非常必要。
首先，你需要极其谨慎地选择你所效法的人，不是那种追星式的崇拜，而是去刻意观察和模仿那些真正活出基督谦卑样式的人。第二，记住哈蒙博士说的，你的过去绝对不能决定你的身份，你要向前看，
目标在前方。
第三，我觉得哈蒙博士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甚至有点可爱的小建议，就是下次当你在等红绿灯或者排队买咖啡走神的时候，不妨去白日梦一下。
白日梦一下那个宇宙复兴的画面。
对，想象一下基督再来时那个没有病痛、万物恢复完美秩序的世界，让这种天国的盼望成为你对抗现实焦虑的锚。最后，在生活中不要做冲突的旁观者，主动去促成他人的和好。
确实如此，将这些宏大的真理落实到一地鸡毛的日常关系中，才是我们钻研这份古老文件的最终目的。而在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们一个可能未曾设想过的思考。
哦，什么思考？
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生命册吗？
对， 保罗用来劝和的那个概念。
花蒙博士指出，这个概念如果往回追溯，它最早是源自旧约里的摩西。
摩西？
是的，当时以色列人犯了极其严重的罪，几乎要被上帝彻底毁灭。摩西作为领袖，他当时向上帝祈求了什么呢？他说，如果不赦免他们，就把我的名字从你所写的册上抹去吧。
哇，
请仔细体会这里的重量。这是一种极度自我牺牲的爱，一种宁愿自己在永恒中被毁灭，要保全那些正在犯错甚至还在抵挡他的同胞的胸怀。
宁愿自己被抹去。等一下，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带入到保罗的这封信里呢？
这正是我想抛给你们的问题。如果保罗在劝诱阿蝶和寻都基这两个正在激烈争吵、固执己见的女同工要在主里同心时，他提到生命册，脑海中浮现的正是摩西那种宁愿自己被抹去也要保全对方的极致牺牲精神。
我的天！
那么这会如何彻底颠覆我们今天对解决冲突和在主里同心的认知？在我们现代职场或生活中，我们解决冲突的逻辑往往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你要向我道歉，对吧？
绝对是这样，谁都不肯让步。
但在保罗的逻辑里，和好的代价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像摩西一样，准备好牺牲自己的骄傲，抹去自己的正确性，去换取关系的修复。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甚至让人感到有点刺痛的视角。各位听众，当你下一次在工作群里，或者在家庭聚餐时，面对那些让你气得发抖的日常矛盾时，不妨在开口反击前问问自己，在坚持我是对的和促成社群的和好之间，我们真的准备好做出摩西那种程度的让步了吗？
在微小的人际摩擦中，我们是否真的敢于活出那种宇宙级别的谦卑？
带着这个极具挑战性，甚至有些颠覆常理的问题，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